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6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立法会最后一名非建制派议员郑松泰未能够通过拥护香港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的审查，被香港当局宣布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议席。郑松泰随后回应传媒时表示，并不认同自己不符合爱国爱港的原则，但由于没有上诉机制，因此只能够尊重当局的有关决定。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星期四8月26号指出，资格审查委员会在较早前审查了1498名选委人选之后，认定当中有两个人不符合资格，包括郑松泰，他因此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席，并在今日的政府宪报上刊登有关的公布。李家超强调，资格审查委员会是落实爱国者治港的重要制度保障，不容许假扮拥护基本法并效忠特区的人进入特区管治体制。他又称，在进行审查的时候已经考虑了有关人士的言行、所写的书籍、过去的文章、所提交的额外资料及解释，包括是不是宣扬支持港独自决等。香港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敦促律师继续为法治发声，称这个是他们的公共职责而不是政治责任。在中国强加国家安全法阴影笼罩之下，香港的律师进行了律师会理事会改选。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星期二8月24号向几百名律师会成员发表讲话，随后向路透社提供了回答问题的讲话稿。香港法官象征着香港在1997年从英国回归中国统治之后持续自由的核心承诺之一，公平审判的权利和依法平等，所有这些都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去管理。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首的高级政府官员和亲北京的传媒警告社会不要变得政治化，指责一些候选人有偏见。马道立话给律师会听，律师的应尽职责是为了正义和司法管制。马道立在任首席法官十年之后，于今年一月退休，结束了他近20年的法官生涯。他说，在公共利益的职责中，首要是支持法治，法治不是一个政治概念。他说，这是一个以法律本身及其精神为基础的概念。美国强生制药公司星期三宣布，公司进行的临床实验显示，第二剂强生新冠疫苗所产生的抗体反应要比第一针高9倍。强生公司的新闻稿说，公司对之前接种过单剂疫苗的人进行了两次实验，这些实验的临时数据显示，这些疫苗的加强针导致刺突结合抗体的快速和有力的增加，能够结合并消减一个入侵的病毒。强生公司说，抗体的增加比首次单剂疫苗接种28日之后高出9倍。公司说，结合抗体反应的显著增加是在18岁到55岁之间，以及接种较低剂量加强针的65岁以上的实验参加者当中发现的。公司声明说，1/2A 期临床实验的规模要细过3期实验，后者是为了显示疫苗的功效。公司並且在三期臨床實驗中對30000名參加者進行兩劑疫苗實驗，結果還未有公布。強生公司全球研究負責人馬門說，公司將實驗結果呈交給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歐洲藥品管理局和其他衛生部門，供第一劑疫苗接種的8個月後可能作為加強針使用。強生公司1/2A 期臨床實驗結果在同行評審前已經向網絡醫療衛生科學檔案和分配服務器提交。根據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星期三8月25號發表的一項備忘錄，美國軍隊已經被下令立即接種新冠疫苗。在命令下达的两日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全面批准了辉瑞的新冠疫苗，为80多万名未接种疫苗的军人接种疫苗铺平道路。这份备忘录并未有表明必须在几时完成疫苗接种，但是要求各个军种定期汇报疫苗接种的最新进展。为了捍卫我们国家，我们需要一支健康和准备就绪的军队。 奥斯敦在备忘录中是这样讲，在同医疗专家和军队领导层认真磋商之后，并在总统的支持之下，我判定强制性接种针对冠状病毒疾病的疫苗对保护军队和捍卫美国人民来讲是必要的。美军将会为驻扎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军人施打疫苗，军人还可以选择自行去接种疫苗。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向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公司出售价值几亿美元的汽车零件芯片的许可证申请。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亦曾经是研发生产 5G 网络设备的领跑者，但是自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列入拒绝商务往来的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和使用美国设备的公司向华为出售用于网络设备和手机的芯片之后，华为的网络和手机业务及营收就一落千丈。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之后，仍然坚持对华为的强硬政策，一律拒绝向华为出售可用于 5G 网络设备或器具的芯片许可证申请。美国海关查获来自中国的伪造执法徽章，避免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24号宣布，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上个周末在芝加哥国际邮件分局查获了八枚美国缉毒局的伪造徽章和一枚联邦调查局的伪造徽章，并且在22号和23号两日内发现更多的伪造徽章，总共拦截到26枚美国缉毒局的伪造徽章。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他们对25个国际包裹进行检查，发现了这些伪造徽章，这些包裹全部都来自中国，由同一个发货人在过去一个星期内邮寄，收件地址包括华盛顿、爱奥华、肯塔基、佛罗里达、纽约和宾夕凡尼亚等14个州份。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芝加哥地区行动主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中文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当局出重拳保护个人信息，维权人士认为这个只是一个笑话。我们亦会报道澳洲国会参议院通过禁止劳工产品法，为五二人权成为关注的焦点。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美国陆军怎样去看待中国军队以及他们的战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陆军在一份有关中国战术的报告当中说，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几乎对等的竞争对手，中国军队是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军队的重要竞争对手，在陆海空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所有领域都发展了重要的能力。这份报告又认为，中国的火箭军是全球最大的导弹部队，它的常规弹道导弹部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能力最强的部队之一。中国的弹道导弹的精确度和射程都已经得到提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在这份用于陆军训练、职业教育和领导者培养的报告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和美国实力接近的竞争对手。尽管中国主要的地理关注焦点是东亚、东南亚和西太平洋，但是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实力接近的竞争对手，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利益。报告在引言中是这样说， 中國在陸地、空中、海上、太空和網絡空間等所有領域都發展了重要的能力，在特定作戰環境中的能力包括了很多不同的單位和系統組合，能夠挑戰美國和盟軍的作戰能力。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美國及其盟國軍隊一個重要競爭對手，特別是在西太平洋地區。這份報告在介紹中國軍隊的基本面時說，中國人非常重視軍事哲學、政治和理論，解放軍被認為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先鋒隊，其哲學基礎對其文化及各級作戰方法都很重要。解放軍仲對共產主義和毛澤東主義哲學有著深刻的承諾。報告說，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戰術的有益分析必須基於對中國政治和戰略重點的理解，以及對中國人民解放軍與中國共產黨之間複雜關係的理解。中國的歷史與它的軍隊緊密相連，比任何西方國家都要緊密，亦都可能比除了北韓之外的任何國家都要緊密。與西方軍隊不同，中國人民解放軍是高度政治化的，它與毛澤東主義和馬列主義的政治思想保持著重要的聯繫，與中國共產黨有著世代深厚的聯繫。雖然西方軍隊通常都不關心政治，亦都與政黨是分離的，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報告說，他說，儘管中國逐步實現經濟自由化並走向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但總體上解放軍表面上仍然堅定地支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講到戰略環境，美國陸軍認為中國對戰略環境的看法在很多方面都反映了美國的看法，然而在對戰略環境的分析和這種分析的應用上都存在著關鍵的差異，這個是兩個在觀點上的重要差異的基礎。美國陸軍在報告中講到了中國新的大戰略時說，中國渴望成為世界強國，很可能以大英帝國或者是二戰之後的美國為榜樣，這種最終的狀態有助於實現很多對中國人來說很重要的較小目標，全球影響力、經濟發展、內部安全以及中國共產黨的主導地位。報告說，他說中國認為這個最終目標是漸進的，直到了2035年，使到中國成為一個繁榮社會，中國共產黨仍然是中國主要政治實體。在他看來，這個目標可能意味著中國將會成為西太平洋地區的霸主，擁有強大的中產階級和完全現代化的軍事力量。報告提到，中國希望在2049年，亦即建國100周年之際，成為一個世界領先的強國，並擁有世界一流的軍隊。這些目標不是模糊的，亦都不是異想天開的，他們被寫入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這些目標具有性質，中國政府並未有將自己描述為尋求地區或者全球霸權。報告說，這份近250頁的報告逐一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海陸空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和聯勤保障部隊等各種兵種的基本情況和能力進行了介紹和分析。報告說，中國的火箭軍是全球最大的導彈部隊，擁有1000多枚短程、中程和洲際彈道導彈，和300多枚遠程巡航導彈。他提到，美國並沒有一個相當於火箭軍的機構。火箭軍成立於2015年12月31日，它的前身是第二炮兵部隊，由陸軍附屬兵種成為與陸海空三軍並列的第四個獨立軍種，這個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軍隊改革的措施之一。與其相對較小的核力量相比，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的常規彈道導彈部隊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能力最強的部隊之一。報告說，解放軍採用彈道導彈作為它的主要精確深度打擊能力，彈道導彈的目標是高價值資產，包括機場和海港、補給站以及指揮和通訊節點。彈道導彈是中國反介入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更加先進的彈道導彈被專門設計用於與堅固或可移動的高價值資產，例如是航空母艦和反彈道導彈系統交戰。中國的彈道導彈能力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系統戰中最強大的投資之一，因為彈道導彈可以不退陣地 摧毀或者是中和傳統上需要武力對抗方法進行有效攻擊的資產。這份報告說，東風11導彈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部署最廣泛的短程彈道導彈，最初設計用於打擊300公里以外目標，但較新的型號將射程擴大到700公里以上。他說這種導彈的精確度亦都提高了，將預定目標點減少到只有30米，為戰區指揮官提供了遠程精確打擊能力。他說比較新的東風15-16導彈的射程為600-1000公里，而且採用先進的反彈道導彈反制措施，例如是末端機動和有利。這個是美國陸軍最新一份描述中國軍事實力的報告，美國領導人將中國視為推動美國戰略規劃和支出的主要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澳洲国会参议院喺8月23日通过咗一项禁止进口强迫劳役制造产品嘅议案。日本认为呢项法律同中国大规模剥削劳动维吾尔族嘅情况有关。有关呢一项法案审议嘅国会参议员同澳洲学者就提出咗不同嘅见解。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本月23日，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一项议案。內容是禁止進口由強迫勞役出產的商品。澳大利亞眾議院在2018年通過了《現代勞工法案》，依照此法，年營業額是1億澳元以上的大企業必須向政府匯報他們是如何杜絕供應鏈當中的勞工的產品。澳大利亞反勞役聯盟表示，在700多家的提交年度報告的大型公司中，只有3家公司列出了針對新疆勞工的產品風險所採取的具體的措施。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对美国之音话：，
既有的就2018年通过的这个反对劳工、反对奴役的这个立法啊，并不能非常有力的来制裁这个中国。
他说2018年通过的现代劳工法案并不能够有效制止中国强迫劳动的问题，所以最近有议员针对中国提出的新的议案，其中来自国际的压力格外强大。例如美国与多个盟国都已经强调，中国对于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劳改营、劳工、强迫劳动，并且禁止来自新疆的一系列产品。在澳大利亚国内就有很多的社会团体纷纷出面推动针对维吾尔族被迫劳动的新议案，例如澳大利亚总工会和在野的绿党、工党等。执政党参议员埃里克亚贝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More of the freedom-loving countries of the world legislate against this modern slavery of people being exploited.
他說世界上的民主國家都對維吾爾集中營的強迫勞動非常不認同，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已經實施或者正在實施停止使用或者進口強迫勞動的立法。雖然澳大利亞已經有嚴格的現代勞工法案，但是供應鏈不透明的情形下，很容易讓強迫勞動的事實被忽視，因此需要採取進一步的動作來到避免是購買強迫勞動產出的商品。這次禁止進口是由強迫勞役出產的商品的議案是由獨立參議員克特里克所提出的。議案內容雖然沒有正面提及中國，但是維吾爾集中營的事件是該議案形成的主要因素。參議院埃里克亞貝茲是負責審議該法案的參議院委員會的主席，他說
It was originally a bill only targeted at the Uyghur slave labor camp in Xinjiang。
他們的委員會最初接到草案的時候，參議員帕特里克提出的內容確實只要要求是禁止來自中國新疆強迫勞動產品的輸入。委員會亦都建議澳大利亞政府應該考慮授權澳大利亞邊防部隊能夠針對與強迫勞動相關的風險特別高的特定的商品、公司或者地區發布駁回推定。委員會並且建議邊防部隊一經政府授權，應該立即考慮針對來自新疆的棉花發布駁回推定。經過委員會討論之後，決定提出涵蓋所有強迫勞動的對象，除了中國之外，還有南非、北韓、東南亞等。分析人士解釋說，所謂的駁回推定意思是接近於有罪推定，意思即是在能夠證明來自新疆的貨物和強迫勞動無關之前，一律假設有關。 阿贝兹认为，澳大利亚不应该进口任何由强迫劳役出产的商品或者服务，无论这些商品或者服务是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地方。既然是以维护人权为出发点，就要拟定普遍性更高的内容，往后才能够更广泛地运用。陈杰教授说，
这个议案啊，就星期一这个版本啊，它事实上是非常的小心的。
他说这个议案的版本是非常谨慎的，因为要考虑到争取保守派执政党的同意，因此议案内容当中未提及中国或者新疆，而是指来自任何地方的劳工生产品都要经过核实再禁止，并没有提到任何国家。这个是澳洲保守派的执政党的一贯做法，咁保守謹慎嘅做法，就好似係澳洲喺2018年通過嘅兩項反外國勢力干涉法，亦都冇提及中國。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2018年嘅兩項反外國勢力干涉法係針對中國，但立法嘅時候仲係要做到唔過度激嬲中國。佢話議員喺討論呢次嘅禁止勞工產品進口法案嘅時候，都提及中國與新疆。參議院通過的時候他是隻字未提，可見是顧慮到保守派執政黨的做法，他有可能在眾議院討論的時候會因此有更多對於內容的斟酌和修改。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教授黃磊森向美國之音表示，與其將重點放在是否提及中國上面，不如考慮擴大對象帶來的正面的效益。他说以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个法案本身没有太显著的问题，人权本身就是澳大利亚认同的普世价值，以一个民主自由开放的国家来讲，如果要使用奴隶制度下生产的商品，在道德与良心上是讲不过去的，其实不必聚焦在中国或者某一个特定的政权，因为现在很多国家也有相同的问题。澳大利亚亦都有使用某些东南亚国家的海产品，而渔业本来就有很多强迫劳动的问题，所以这个法案不针对单一国家或者地区，而是公开透明地规范任何与澳大利亚有贸易关系的企业等。澳大利亚政府或者企业都要仔细了解他们的供应链以及劳工制度。参议员埃里克·阿贝兹在议会当中批评中共惯用霸权政策打压生活在他政权下的族群，他都要求议案内文是要明确向政府和各个小型企业提供筛选进口商品的规则。他说很遗憾的是，某些州政府被利益蒙蔽良心，为了省一些预算，就在明知商品出自强迫劳动地区的前提下购买他们的商品，很多商品用于基础建设，例如维多利亚州政府为了进行铁路工程升级，向几间公司购买零部件，其中某些公司的供应链与被迫劳动的维吾尔族工人有关。维多利亚州政府明知这个事实还是继续购买，其他的还有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都从这些公司购买零件。阿贝兹认为这样的做法违反澳大利亚的立国精神，所以应该订定进口商品在劳工方面的规则，让这些州政府不能够违反。他说澳大利亚应该要是基于国家的品行和道德的指标，让企业从此不再向违反人权的地狱当中采购产品。黄磊森教授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周到的想法，他说中小企业未必了解商品最初来源的供应链，要企业完全追踪商品供应链的细节是很有难度，因此政府应该要是制定出一个公平、透明并且精准的方式，让这个法案发挥效果，而不是利用这个法案造成针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政权的印象，而是真的反对违反人权的制度。再者，政府必须要思考怎样帮助缺乏追踪最初来源供应链的中小企业，民间又应该怎样配合更加精准的防止购买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参议员埃里克·阿贝兹强调，为了让参议员帕特里克提出的这个议案的时候的善意不至于导致反效果，从而使到经贸受到更大影响，应当进行更加仔细的审查议案。參議員帕特里克回應說，他們不能夠讓政府用正在進行另外一次審查來到迴避這個問題。西澳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教授陳傑說，目前議案只是在參議院通過，還需要在眾議院討論。他指出，澳大利亞的參議院有很多支持該議案快速通過的工黨與綠黨議員，但是眾議院是由保守派的執政黨議員主導。
其实啊，这个法案背后的推动力量，包括这个保守党的一些支持者，他们的出发点啊，其实也未必都是出于人道， 粹原则。
他说包括保守派的势力在内，其实这个法案背后的推动者与支持者，他的出发点未必都是出于人道或者立国的原则。有些人从贸易方面认为，中国在缺乏强而有力的理由下对澳大利亚制出种种贸易制裁，难道我们澳大利亚就不能够报复一下吗？劳工产品就成为他们一个有正当理由的报复的项目。而陈杰就指出，保守派议员本来不会愿意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过度表态，近来是因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越发严重，才让他们以人权为理由对付中国。但是保守势力在现实问题上还是会维持对中国谨慎小心的态度。法案在保守势力强大的众议院是否能够原封不动地通过，实在是很难说。澳大利亚反奴役联盟的代表卡琳娜·基托8月23号在接受英国卫报访问的时候说，澳大利亚曾经是抵制现代奴役问题上的领先者，现在他是排在尾端。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黄吕森说，现在已经是2021年，他实在觉得很惊讶，反劳工产品法案为什么还不是全世界一起推行的制度呢？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奴隶制度下的产品，他们还允许进口这种产品，对于本国人民来说也是很悲哀的。不过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国家，好像加拿大、美国等，现在澳大利亚也跟进，他们都希望这样的制度可以影响到其他的民主国家，甚至是非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也都要为他们的人民着想，如果真的无需隐瞒，那他们都应该要在自己的国家建立这种为社会人民贡献的制度，以防止在工商业环境当中任何人被压迫的可能。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最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会在11日起开始实施。这一项保护在线用户私隐的新法律参考了欧洲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原则，对违规企业制出了史无前例的高额罚款，将会可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即是大约750万美元，或者该公司上年度营收的 5%。部分法律和商界人士认为这项法律中国是企图展现和国际惯例接轨，出重权保障中国公民数据私隐的决心。不过部分维权和异议人士就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项法律只是一个笑话，因为中共政权才是个人私隐的最大敌人，根本没可能靠推出一部法律就能够向平台或者中共追究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在8月20号所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全文八大章共74条条文，涵盖了互联网用户的个人信息或者是敏感数据，从知情、授权、收集、处理到使用，甚至数据跨境出海的详细规范。新法一出台，包括《华尔街日报》等外媒都以中国通过全球最严的隐私保护法来形容。不过位于北京的瑞柏律师事务所的李晓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非常全面，和欧美国家所施行的相关隐私法一样严格，亦都因为参考了欧盟的法规，所以和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有共同处，虽然亦都有中国特色的法条。李晓培说，从11月1号之后开始正式生效，这个可以显示出来未来中国对数据保护，尤其是企业公司在它的运营的过程当中，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是提出了一个更加明确更高的一个合规要求。据官媒人民网报道，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今年6月颁布的数据安全法，以及2017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律，构起中国在数码时代的信息安全上的一个法律保障体系，亦都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监管的三大法规。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格要求收集用户个人资料的企业或者是互联网平台要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亦都要取得授权才能够流传数据。不过李晓培说，这些条件其实早在2017年6月生效的网络安全法就已经规定，只不过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更加细化，亦都更具体。
即 相对于以前的网络安全法的一大发展呢，就是说它的规定的内容更加的细化。
李永波表示，相对于2017年的网络安全法的一大发展，就是说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的内容更加细化，有很多更加明确的指导企业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怎样从具体的运营上面做到那些的要求是更加细致化。不过李晓培表示，中国在实施严格的网络安全法数年之后，发现在商业的实务操作上面以消费者授权为基础的个人资料收集原则出现了不少不好操作的地方，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吸出了例外的原则，希望在个人隐私的保护以及数码经济之间的发展取得平衡，这个亦都是它和网络安全法以及是欧美国家的隐私法最大的不同处。根据此例外的原则，企业收集个人资料如果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性质上面，譬如是新冠疫情的防疫或者履行商业合同、新闻报道等的基础上面，根据新法，即使是消费者没有明确的授权亦都是可以收集的。例如李律师说，新法允许旅行社为了安排出行计划可以收集消费者的护照或者是身份证的资料，即使是消费者未有明确的授权。但是这些例外会不会因此而成为了未来滥用个人资料侵权的破口？对此李晓培说，这个有可能，但是中国正在实践中测试，并且强化例外收集情况的合法性以及是保密性，希望是找到出平衡点以及是典范经验来兼顾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是数码经济的发展。他说这两者的平衡是各国现今都面临着的挑战，中国亦都不例外。个人信息保护法仲制出了史上最高的罚款，分别是5000万人民币或者企业上一个财政年度营收的5%。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一部有牙齿具震慑效果的法律。人民网引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毅的看法指出，如此高的违法成本势必会震慑不法侵害行为，减少互联网技术的滥用。而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章共六条的条文中特别针对数据的跨境输出所作出的规范，要求中国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分支必须要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才能够提供数据出海。中国叫车平台龙头滴滴出行七月是可能就是因为未有通过这一类的安全评估，才会突然在美国上市之后被中国监管单位要求下架他们的应用程式。而第三章的条文亦都等同赋予权责部门，譬如是网信部长臂管辖的法源依据。李晓培说，不单止是中国，欧美等国家对自己本身国家用户资料要放在境内的伺服器或者是做跨境输出前的安全评估都是持有类似的思维，而中国政府和国际接轨亦正在起草制式的标准规则以及是协议，未来出台之后可以有制度性的进行这一方面的安全评估。
了解，我们的监管部门现在也在制定起草一些标准版本的这种cross border 的 data transfer 的一些协议。
李晓培话，据佢嘅了解，佢哋嘅监管部门现时正在系制定起草一啲嘅标准版本嘅 cross border data transfer， 亦即系跨境数据传输嘅协议。咁样呢啲嘅协议一旦制定出台之后，系可以比较好咁帮助企业去明确佢喺数据传输嘅时候，佢同海外嘅数据接收者对方应该系履行乜嘢嘅义务，包括譬如话中国嘅数据传呼要去传送俾海外嘅时候，佢喺传之前要对对方佢嘅接收方做一啲基本嘅尽职调查，做一啲背景嘅调查。咁样就係保证咗我哋嘅数据係传到境外嘅时候，对方亦都係一个比较强嘅法律嘅保护机制嚟保护呢啲嘅数据。对于新法，李律师话，从通过到生效只係两个月嘅时间，呢个对企业嚟讲过于仓促，企业必须要喺极短嘅时间针对新法建立起内控机制以及相对应嘅文件以及内部政策，否则就会有违规嘅风险。 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当日，中国科技股再度重挫，香港恒生指数系数据一度急跌 2.5%， 当时市场人士大多解读此法重现投资人对中国政府加大监控打压科技业的恐慌。而对此，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指出，中国的股市投资客是太过敏感，他认为欧美国家已经是实施的隐私保护法规其实比中国政府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还要严格，但是欧美股市并未有如港股因而惨跌。他认为这个同欧美国家推崇资本主义比较保护资本家有关，而且法规制定过程亦都有企业参与或者申诉的空间。相比较之下，中国体制以劳工为主体，不完全保护资本家，而政策亦都由当权者拍板定案。这个反而在投资人之间是营造了更多的未来不确定性。虽然李成东推崇这个新的法规是为了更好保护用户人士，但是他说中国政府监管趋严确实是已经对整个互联网产业带来了负面影响。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平台的广告精准投放能力以及是业务的运营，因为该个法案是明确地禁止大数据杀熟或者是以损害用户隐私以及是购买记录来作为关联推传等之商业手法。
现在只能利用你的用户隐私做算法的优化，对不对？做个性化推荐，这些事情做不了了，这可能会影响这些平台。
李成东表示，利用你的用户隐私做算法的优化等于做个性化的推传，这些事情做着不了了，这个可能会影响这些平台它的广告的收效的效益以及是价值，肯定会影响它们的广告收入的能力。不过李成东亦都表示，只要线上广告市场仲有佢嘅生机，就不至于会有太大嘅萎缩。虽然中国法商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重权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彰显嘅系中国保护在线用户隐私嘅决心，但系大多数嘅中国维权以及异议人士佢系不以为意。现时系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嘅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就以笑话亦系方言来形容这项的新法。他说中共这种具有绝对权力政权的存在，就是对个人信息人权以及个人私权的扼杀。中共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大谈个人信息之保护，只是在这里欺骗全世界以及中国人。
个人人权的最大的敌对方或者伤害人权的一方，就是在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公权力。
个人人权最大的敌对方或者是伤害人权的一方，就是在于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公权力。这样中共是掌权了所有的权力，不单止掌握了公权力，而且他们可以掌握全体中国人的私权，可以入侵你的一切信息，亦都可以对任何一个公民剥夺一切。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指出，他对个人信息保护法拭目以待，他会观察未来被政府侵犯人权者能不能够在中国援引这个法案来为自己维权，若然做不到，这个法将会形同虚设。他说因为罚则重，此法或者是可以限制平台在商业手法上对用户隐私的侵犯，但是对于异议人士的隐私不太可能起到任何的保护作用。杨建利说中国是人治社会不是法治社会，因此民间流传的一句说话，宪法不如法律大，法律不如政策大，政策不如意见大，亦就是说只要领导有意见，上至国家大法的宪法，下至法律政策都起不到作用，例如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出版、结社、信仰等自由，在中国都只是纸上的自由，但在实践上往往是无法得到保障。他还说多年前中国发布了反间谍法，明文规定政府有权要求公司以及个人配合提供个人的资料，这个更有助长了中国政府对人民隐私的侵害。
在中国啊， 很多平台要服从政府的命令，跟政府分享信息。
杨建
利
话：
响
应咗好多
个
平台要服从政府命令，同政府分享信息。好多个平台系侵害咗用户个人嘅隐私，经常系因为要同政府进行配合。比如话，大家都喺度告微信，微信就必须将佢系得到用户个人隐私同中国政府进行分享。虽然法律上冇讲政府嘅责任，但系实际上好多个平台背后就系政府。响呢一块，大家系就冇多大嘅信心。公民力量之前发起嘅一宗集体诉讼，组织数名美国加州用户状告微信母公司腾讯。他们提出包括微信违反加州宪法赋予的隐私权以及自由言论权等在内的11项指控。有分析说，这宗仍然在进行当中的诉讼开启了在美国通过司法途径讨伐微信广泛侵权之战。杨建利还表示，根据数据，电商龙头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就是因为不愿意释出用户个人资料给予中国政府，才遭到整改。因此平台这种被要求泄露用户隐私给予中共的惯例，根本是抵触了最新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他说，中国很多的立法一开始就有良善的宗旨，但是因为中国并非法治的社会，很多的法律最后沦为了服务中共政权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积极推动同阿富汗主要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被认为是中亚地区领袖的乌兹别克斯坦一直对阿富汗拥有重要影响。但是中亚地区的安全事务过去长期由俄罗斯把持，俄罗斯对中国更多涉足这个领域怎么回应呢？还有待观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乌兹别克斯坦计划与中国在武器装备、军事科技等领域实施一些共同合作项目。乌兹别克国家国防工业委员会8月19号发布的消息说，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一个代表团刚刚访问了塔什干，双方是讨论了正在实施和未来计划实施的一些军事技术合作项目，以及这些项目实施的时间表等的议题。乌兹别克斯坦官方说，在中国军方代表团访问期间，乌兹别克方面还展示了当地国防企业生产的一些军事器材。乌兹别克官方未有透露双方在有关的领域合作的具体细节。苏联和俄罗斯著名的伊-76运输机过去曾经由塔什干飞机制造厂生产，但这家公司在2012年已经是关闭。工厂的一些设施是被改装之后，目前生产火车车厢等民用的产品。在武器交易领域，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的合作最多。在安全领域，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合作最为密切。现在中国加强与乌兹别克在相关领域的关系是一个新的趋势，而上述这三个中亚国家都与阿富汗相接壤。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中国过去曾以援助的方式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过一些步枪、迫击炮等射击武器，但近年来中国都开始向乌兹别克斯坦出售无人机和红旗9防空导弹等装备。红旗9防空导弹在俄制 S-300 防空导弹基础上研制，而售价远远低于 S-300， 对不富裕的中亚国家是有吸引力。乌兹别克军队战力在中亚国家当中最强，阿富汗局势正推动乌兹别克斯坦扩充军备，这亦都令到俄罗斯、中国等国是看到了机会。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曾经是苏军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军区的大量的武器装备都由乌兹别克斯坦继承。中苏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是爆发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军土耳其斯坦军区的战力被大大加强，主要目的是用来针对中国新疆方向。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在阿富汗的苏军部队统一被编制成为第40军，归属土耳其斯坦军区指挥，这个令到苏军土耳其斯坦军区在当年的阿富汗战争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30年之后，乌兹别克斯坦当年所接收的那些武器装备目前都需要升级。 中俄軍方代表團一次訪問塔什干，正值阿富汗局勢突變，中俄外長王毅冇幾耐之前亦都訪問咗烏茲別克斯坦。在阿富汗問題上，烏茲別克斯坦最近幾年一直大力推動阿富汗各方政治力量對話和解，同時計劃在阿富汗實施一些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與其他中亞國家相比，烏茲別克與阿富汗100多公里長的邊界亦都被認為防護最好和最為嚴密，但是烏茲別克仍然面臨著來自阿富汗的極端力量繞過兩國邊界，由側翼從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等其他中亞國家進入烏茲別克的風險。為此，烏茲別克與土庫曼、塔吉克等中亞國家在安全領域都簽署了雙邊協議，在必要時烏茲別克斯坦是可以派遣軍隊幫助這些中亞國家。烏茲別克目前已經向西方國家開放三個機場，協助從阿富汗的撤離行動。德國、匈牙利、波蘭等國的飛機首先從喀布爾機場飛抵烏茲別克，撤離人員然後再換乘其他飛機飛往歐洲。烏茲別克人是排在普什圖和塔吉克之後的阿富汗的另一個主要的民族。在所有中亞國家當中，烏茲別克斯坦對阿富汗的影響最大。俄羅斯中亞問題學者格羅津說，屬於烏茲別克族軍閥出身的阿富汗前北方聯盟的領袖、前阿富汗副總統圖斯圖姆在阿富汗的地位過去這十多年當中有時高有時低，這個背後都與烏茲別克斯坦密切相關。格羅津說，很多安全領域專家幾乎一致的觀點是，烏茲別克安全部門在阿富汗北部的很多省份是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格羅津說，阿富汗的很多事務，尤其是阿富汗北部地區的局勢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其實都取決於塔什干的立場。除了軍事領域之外，中國最近幾年與烏茲別克在經貿和投資方面的合作亦都在加強，兩個目前正在合作生產新冠疫苗。與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不同，烏茲別克暫時還沒有出現針對中國的民眾抗議示威。蘇共地方官僚出身的烏茲別克前總統卡里莫夫幾年前去世之後，烏茲別克放棄閉關自守，推動開放改革，積極解決與中亞鄰國的邊界的矛盾，試圖在中亞地區更多扮演領袖角色。但是中國與烏茲別克擴大軍事技術合作亦都可能招致俄羅斯的警覺和不滿，因為多年來中國在中亞的影響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而安全領域就由俄羅斯完全主導，特別是阿富汗局勢突變，俄羅斯試圖藉機以保護中亞國家安全為理由擴大在中亞地區的存在。主管國防工業的俄羅斯政府副總理包里索夫8月23日已經表示，俄羅斯是會以優惠價格向與阿富汗相接壤的中亞國家提供武器裝備。烏茲別克斯坦為了保持自己的外交獨立，多年來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過於依賴俄羅斯。塔什干幾年前是退出了由俄羅斯所主導的獨聯體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烏茲別克斯坦亦都沒有加入普京積極推動的歐亞經濟共同體。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六年前有超過120萬移民從世界很多地方逃到歐洲，他們的旅程達到幾十萬公里，在一次導致深刻政治創傷的危機當中去尋找新的生活。現在幾百萬的阿富汗人正在試圖逃離塔利班的統治，歐洲大陸是否會經歷另外一場的移民危機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在倫敦的報導。
幾位歐洲領導人近日對阿富汗是表示了擔憂，法國總統馬克龍8月16日在電視講話當中表示，對付那些逃離塔利班的人需要一個有組織的公平的國際努力，他並且說單單是靠歐洲沒辦法承擔目前局勢的後果。德國執政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秘書長對德國電視台說，對他們來說顯然2015年是不得重演，他們沒辦法通過移民德國來到解決阿富汗問題。2015年大多數進入歐洲的難民都是逃離敘利亞戰爭，他們進入土耳其之後就能夠進入歐盟成員國希臘，他們的方法是坐船前往希臘的島嶼，或者是試圖穿越兩國界河埃夫羅斯河進入希臘的陸地的邊界，他們進入希臘之後就可以通過巴爾幹半島進入西歐。試圖走類似道路的阿富汗難民面臨更多的障礙。 土耳其正在与伊朗的边境是建立一个围墙，这里是阿富汗难民前往欧洲的主要通道。希腊亦都沿着与土耳其的陆地的边境修建了一条的边境的围墙，很多试图从土耳其坐船抵达希腊的岛屿的移民都发现自己被困在拥挤的难民营当中。欧盟与土耳其2016年达成的移民协议亦都增加了移民完成旅程的难度。移民公民保护部长克里索希迪斯星期六在视察边境围墙的时候为政府的措施辩护，他对记者说，阿富汗危机正在制造地缘政治领域的新的事实，并且同时制造移民流动的可能性。大家知道他们作为欧洲国家都参加了欧盟体制，并且这个框架内采取一系列的决定，但他们不能够被动地是等待可能产生的影响。布鲁塞尔欧洲政策中心移民分析人士哈恩说，很多阿富汗人首先是将很难离开阿富汗。
Deterrence measures as well as containment measures by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potentially also the Taliban themselves as they continue to reveal their true agenda.
他说邻国的压制措施和控制措施以及塔利班是继续显露他们真实计划的时候，可能真的会阻止民众离开阿富汗。比如伊朗已经多次关闭了边境口岸，并且建议在阿富汗境内修建难民营，不允许民众越过边境。土耳其都沿着与伊朗的边境修建了一道围墙，并且扩大了所谓遣返中心的容量。虽然有这些措施，几百名阿富汗人近几个星期仍然成功抵达土耳其。19岁的阿富汗移民法奇里目前被关在东部凡城的一个移民的拘留中心，他呼吁欧洲提供帮助。
I want to say to Europe, to other countries, to help us. We are Afghan. We are not fighting. We are not Taliban. Just we want to have a good life.
他说他想对欧洲和其他国家说，帮助他们，他们是阿富汗人，他们没有打仗，他们希望有美好的生活。土耳其说已经停止了前往阿富汗的遣返飞行。土耳其移民管理总局副局长塞西米斯星期日对记者说，他从未将一位移民送往迫害或者死亡，他们亦都不会对他们这样做，他们收取他们的保护申请，并且根据他们的保护需求来指导他们进入土耳其他们登记的省份，然后他们再根据安置计划的框架确保他们的欧盟的国家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安置。但这些国家会接受多少的难民仍然是未知数。欧洲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在视察马德里附近的一个阿富汗难民接待中心的时候，敦促欧盟成员国做更多的事。他对记者说，他呼吁所有参加过阿富汗使命的欧洲和其他所有国家提供足够的安置的配额，并且设置安全的通道，以使他们能够集体容纳那些需要保护的人。哈恩说，到现在为止大多数被撤离的人都与阿富汗的西方部队合作过。他说欧盟成员国能够主动提高他们的安置的保证。过去几年叙利亚人一直是关注的重点，但他们可能看到这些地理的优先要务是发生变化。波兰同时说将沿着与白俄罗斯的边境建立一道围墙，有大批的难民近几个星期从这里涌入波兰，包括阿富汗人在内。波兰称他们是经济移民，并且指责白俄罗斯指导他们靠近边境发动混合战争。人权团体指责波兰违背日内瓦公约，忽视难民的避难要求。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节目8月11号重提美国运动员在武汉军运会期间将新冠病毒传入武汉的阴谋论。这个节目的内容随即被新华社、人民网、环球网等中国的官媒相继转载。而在8月19号中国央视的世界观栏目再次专题视频进一步提出美国军人是新冠病毒零号病人这个阴谋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埃科尔斯和张乐古的联合报道。
2019年10月在中国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9308名运动员，其中包括来自美国的280多名参赛者和随团人员。朝闻天下报道说，军运会期间先后有五名美军选手出现发烧、咳嗽和腹泻等的传染病的症状，被紧急送到武汉著名的传染病医院金银潭医院就诊。 央视的这个报道将一个连中国媒体以及中国高级卫生官员都已否认过的阴谋论老调重弹。当然确实曾经有一些新闻报道说在武汉参加军运会的外国运动员出现了类似新冠疫情的症状，这样促使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呼吁对此展开调查，以确定2019年的这一场军运会是否是一场超级传播事件。有关这五名运动员的事件在这个之前就已经被中国媒体报道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和世界各国都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并且参与恶意的网络空间活动，包括勒索软件攻击以及窃取会令到中国公司直接获益的知识产权以及信息。美国深感关切的是，中国培育了一个情报企业，其中包括合同黑客，这些黑客亦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未经允许的网络活动，包括为自己谋取私利。中国在网络空间不负责任的行为模式和他被视为是世界负责任领导者的既定目标不一致。一个窃取知识产权以及信息的典型是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今年5月对4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以及居民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在2011年到2018年期间侵入美国以及海外的几十家公司、大学以及政府实体的电脑系统。美国联邦司法部7月16号公布的这个起诉指出，这些攻击基本重点搜集会对中国公司以及商业领域有利的信息，这个的阴谋对能够晓过漫长以及耗费资源的研发过程的信息尤其感兴趣。丁晓阳、程庆文以及朱允敏是海南省国安厅的官员，海南省国安厅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个省级部门，国家安全部负责国家安全部前沿公司的设电脑黑客以及语言学家的协调、促进以及管理，为了中国和国营以及国家支持的机构的好处而从事黑客行为。吴书荣是一名电脑黑客，这个人创建了恶意软件并且侵入了外国政府、公司以及大学的电脑系统，同时监督管理其他海南先盾公司的黑客。这个黑客运动的攻击受害人所在的国家有美国、奥地利、柬埔寨、加拿大、德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挪威、沙特阿拉伯、南非、瑞士以及是英国。虽然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15年签订了限制网络盗窃行为的协议，这些恶意网络攻击仍然是有发生。联邦司法部副部长摩洛哥说，这些的刑事指控再次凸显中国继续利用网络攻击来窃取其他国家制造的东西，公然无视它双边以及多边的承诺。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三名国家安全部门官员以及一名他们的合同黑客被起诉，证明美国将会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网络行为、人为地他们在网络空间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承担后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